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结果你看见，经过七年在教会的身上，不止结出圣洁的果子，而且的的确确你看见他们因信得的荣耀，他们像大卫一样到处被追赶。现在呢，等到大火的时候，他们说谁做的呢？是基督徒做的。那如果大家去过罗马就知道，最早的基督徒是在犹太区。那犹太区呢，有一个椭圆形的一个运动场。我不知道大家看过很有名的电影叫《宾汉》。那宾汉呢，特别讲到你看见说那个宾汉呢，他不是骑在车子上吗？那么那个车子是个椭圆的那个竞技场。那么那个样子大概就是主耶稣就在保罗那个时候的样子。所以如果今天你要看见赛车赛马，那你就在那个椭圆的那个运动场了。那么很清楚的，就在一个角落，那个角落多半可以说是他们的贩卖区。很多的犹太人呢在那里卖东西，因为现在大家要罗马竞技呢有一个角落，那个角落到现在你还是能看得见。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那个地方看的话，你就当时的火从哪里来开始呢？从那里开始。那因为那个地方是犹太区，那个地方一起火，那果然没有错，是从那地方起火的。而且那一带太多的基督徒，所以很自然的，如果火是从犹太区开始，火如果是从，如果我们大家读罗马书就清楚，教会在哪里呢？教会是在亚居拉百居拉的家里。我们去过亚居拉百居拉的家呀，亚居拉百居拉他住的地方，那个区就在刚才我们所说那个附近旁边一点点而已啊。所以那个区可以说是犹太区，那个区当然是当初基督徒分布的地方。因为火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他们说这一定是他们做，一定是他们做。所以呢，我们看见说结果尼禄就嫁祸给基督徒，所以从此以后就开始了十次大逼迫里面的第一次大逼迫。不要忘记，现在呢，他们太好了，他们太有见证，见证到一个地步，他们觉得如果我们在地上活，你们就不能在地上活，除非我们也投降，除非我们也相信耶稣。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今天义人比因信得胜，这些义人义到一个地步，最后因为他们的光太强，因为这对世界来讲他们太刺眼，这个电灯泡的光太大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当罗马皇帝说我们要除掉他们，他们要的不是天吗？现在我们把他们送到他们要去的地方去，他们不是要上天吗？好了，我们把他们送去。如果皇帝光这样说，没有人鼓掌，这个事情不会成功。所有觉得这帮基督徒对他们是威胁，他们说除掉他们。如果没有他们，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如果没有大卫的宝座，你就不知道这个，你就不知道尼禄的宝座是怎样的宝座。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加勒底人，他们是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也因信得胜。所以你看见神的话，神的预言很奇妙的预言，不过背后的代价乃是圣徒的血， 乃圣徒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所以是罗马帝国征服了世界，乃是福音征服了罗马帝国。表面上是越杀越没有基督徒，到了一个时候，罗马的市长就上一个奏文给皇帝，你不能再杀基督徒，你杀一个就变成两个基督徒。为什么？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拿不勒斯去，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尼禄的废墟去，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就在他的废墟里面有一棵无花果树是倒着长的，它的根是在上面，它的枝子在下面，到现在你还可以拍照，到现在你知道说那个无花果树还在的。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教会为什么经过了大灾难它越来越茂盛，因为它的根是在天上。尼禄可以摧残它，尼禄可以逼迫它，但是不要忘记这是尼禄的世界。所以你们要善胜过恶。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是这样的世界，所以请大家记得，今天我们要读罗马书第十二章，要把自己奉献给主。那不仅如此，结果呢，主就把我们的身体就放在他奥秘的身体，所以在十二章有一个基督奥秘的身体。所以这就是教会的生活，那不止个人的见证，也教会的见证。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要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就是山上教训的生活。这是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就给我们看见说，当这个世界有一个宝座像扫罗的宝座的时候，结果神暗中高了许许多多像大卫一样，从一个旷野跑到另外一个旷野，他们生来就是被追赶的，他们本来就是万物中的渣滓，像死狗一样，像跳蚤一样，结果你看你世界要地毯式的要来追杀他们。这就是教会的见证。所以教会的见证也是这一般的见证人也是血证人，他们是以血来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读到这里非常羞惭的羞涩，我们懂得罗马书，我们会警示罗马书，我们有没有活出罗马书来？罗马的教会不过是七年，你看见从默默无闻，从五个不同的聚会，你看你基督还在家里面聚会，应该是没有无声无秀，应该对这世界起不了作用，你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如果尼禄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怎么会嫁祸给他们？所以他们的存在是明显，他们的影响是明显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有一个人说除掉他，大家都说好极了，这样的人如果还存在的话，是国家的福气，本来国家就应该这样。但是问题在这里，他们太亮了，我们怎么生存？我们还要活下去。如果我们活，他们就不能活。所以这就是教会受逼迫最早最早的义人与因信得生，他们太义了，他们太圣了，他们太荣耀了，明白吗？这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这个罗马 3.0 的时候，那个时候谁坐在宝座上？是尼禄坐在宝座上。好，后来的事情呢，越来越严，越来越厉害。那就是说慢慢这个尼禄的狐狸尾巴就显出来，慢慢我们才看见说，你有什么东西来形容尼禄？所以很稀奇，讲到敌基督的时候，约翰用了兽这个词。这个666是什么意思？因为在启示录讲的兽一共提了36次，大家试试看， 一加二加三加四，一加到三十六，刚好是六六。所以很明显，什么叫敌基督？为什么他是像从海中上来的兽？非常清楚，因为兽性乃是指的人堕落的情形。讲到敌基督，已经讲到大罪人，意思就是说，他是什么？他是所有罪人的集大成。什么叫基督？基督就是告诉道成肉身是什么意思呢？道成肉身就是仁爱成肉身，温柔成肉身，谦卑成肉身，所有的美德就集中在基督身上。但是不要忘了，等到敌基督一出现，你本来还不知道怎么形容罪，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大罪人，你一看见了敌基督，你就知道他所有的罪都集中在他身上。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敌基督。讲到敌基督的时候，特别讲了六六六，我们需要有智慧才可以。那么等一等，你就发现说，在希伯来文讲到凯撒尼禄的时候，你如果把它里面的字整个的数字加在一起，刚好是六六。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没有疑问，将来的敌基督来了是怎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大家对将来的敌基督是乌沙沙，根本不懂得怎么一回事，你就要看看尼禄就可以。所以读历史人告诉我们说，尼禄他不是人，简直像野兽一样。你怎么叫是野兽？现在你有道理，你要举出事实来证明他像这一只兽一样，一点都没有错。什么叫做兽呢？他完全受他身体的支配，他有了权，他有了势，他觉得我什么东西我得不到。一个有钱的人，一个有权的人，弟兄姊妹，迟早也会看见说，所有的世界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要做什么，要做什么，他要达到目的，一定会达到目的，因为他有钱。今天为什么一个40岁以前的年轻人他不容易，他虽然想犯罪，他没有本钱犯罪。所以你看见那些罪人后来犯罪都是40岁成功以后，他现在有了犯罪的本钱，明白？所以当人没有犯罪的本钱以前，请我们记得罪离开他很远很远。但是不要忘记，只要有了钱有了权，有谁像尼禄那样财富天下，富甲天下？有的人谁像尼禄一样，他在罗马帝国里面是第一个号的人。弟兄姊妹，他们应该是罗马的骄傲，应该是罗马的代表。但是不要忘记，最后给我们看见尼禄，就像六六六所说的，他真的像兽一样。稀奇不稀奇？老虎都不吃自己的儿子。记得当初是他的母亲把他放在王位上，格老丢这个皇帝很可能就是他母亲来杀的，所以他才坐在王位上。没有他的母亲就没有你。但是后来他和他的母亲翻脸，因为他的母亲干涉他的婚姻，他要挣脱这个女人，对他有恩是他的母亲啊，他千方百计，他还想尽各种的办法，希望结束他母亲的生命。不过他的母亲命很长，你怎么样做都不行。所以有一次，他就邀请他的母亲到拿不勒斯，到他的那个别宫去，然后晚上有一个盛大的宴会。他母亲很开心的，因为他为他办了一个很盛大的一个宴会。完了以后，他告诉妈妈说，他说现在今天晚上呢，我希望你有很快乐的夜晚，因为我特地为你造了一个舰，造了一个军，造了一只船。那只船呢，可以让你到那天亮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周围拿不勒斯的景色，很美丽的。所以如果大家去过拿不勒斯都知道，你如果醒过来的话，你看那个景色是非常美，你就可以在那个海湾上 这个走了游来游去，所以呢他就和他的母亲道晚安，然后他的母亲就登上那个舰，因为离开那不勒斯不远嘛。结果呢没有想到那个舰呢是会沉下去，我幸好呢这个尼禄的母亲啊的命很大，会游泳，结果就游泳游到什么地方呢，又游到这个保罗登岸的那个地方。你看见保罗不是到了不丢利没有上岸的地方，他就游到那个地方。到现在如果大家坐那个潜艇，就是坐游艇啊，是可以下面可以看的，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整个当时保罗那个时候登陆的地方就是海军基地所在的。所以呢你看见说现在呢他从这个受的这个，你看见尼禄的妈妈从海里上来游泳呢就游到岸上去，所以非常有意思啊。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受从海中上来，这个我们不大懂，那起码受的妈妈从海中上来我们懂，那一次他果然从海中上来了。结果呢弟兄姊妹他又活了，他的命很大，最后还是逃不过尼禄，他派了两个暗杀的人去把他母亲暗杀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人做，这个人简直就像兽一样，他是无亲情，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母亲。他的太太怀孕的时候他一生气就把他踢死了，大概那一次他良心发现，他良心发现了以后呢，结果他就碰到一个美男子，长的样子呢和他的太太是一模一样，所以后来他叫那个美男子的名字就是他太太的名字，大概良心发的他，大概良心叫他不安，所以他现在觉得我要找一个人来取代他，我看见他就好像看见我过去的太太一样。所以不要忘记，他不只娶了这个美男子，而且他说这个人，这个我的太太一定要明媒正娶，当初我怎么娶我太太，让全世界知道，吹吹打打在罗马的街头上，你知道说现在是皇帝娶了皇后，现在正当你看见大游行的时候，你看见了，是我娶了我的妻子，是我娶了皇后。结果不要忘记，现在在罗马帝国里面，本来就像格老，本来就像提比略一样，虽然他爱上美男子是在台面下，不是台面上大家都知道，大家都不说。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件事情是做了，但是不能说。大家听说，知道这么一件事，大家知道这么一回事。从来没有一个时候，是公开的，把那一段的关系完全把它合法化了。同性恋，他娶了个美男子，然后要全世界的人都承认她就是皇后，她私下叫她的名字是另外一件事，但她要全世界去看见说这个就是皇后。那么不要忘记，这是明明是在罗马街头上做的事，等到后来她到，我们要记得他是个很有名的演员，他真的要笑就笑，要哭就哭。所以那个时候呢，所有周围的人呢，他们都觉得很难为情，怎么一个皇帝变成戏子，要哭就哭，要笑就笑，因为那时候的戏子是最被别人看不起的。但是不要忘记，他心中非常的痛，他明明知道，他为着要让全世界知道他是不一样，所以到了他那个时候，是他把每四年奥林匹克的时间把它改了，所以只有他到奥林匹克的时间，那么不要忘记，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他表现的时候。他表现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忘记， 他在奥林匹克上要表演，然后呢，最后那些这个评审员，那么当然呢是站完全站在皇帝这一边，所以呢，很明显有一次，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是驾驶十驾十，他驾驶那个车子有十匹马走在跑在前面，结果呢，他从马上摔下来。这个应该是失败的记录吧，但是呢，在奥林匹克的记录里面，那一次皇帝创了一个记录，还是得胜的记录。所以要想想看，这个尼禄不光是要表演，要哭就哭，要笑就笑，而且要让向全世界看见说，他就是太阳神。他在奥林匹克里面的表现是辉煌的。所以他花好长的时间在希腊，那么到了希腊，到了哥林多，就好像到了罗马一样，到了罗马他要吹吹打打让全世界知道说他娶了个美男子，结果他把那个仪式再重复一遍，那一次再重复一遍是在哪里呢？是再重复一遍是在哥林多。所以不要忘记，到了尼禄的时候，你看见吗？现在很明显的，他要做一个人上人，他要做一个英雄。什么地方是英雄？奥林匹克的运动场上会是英雄，但是不要忘记，他到底不是运动家。他到底不是罗马那些真会骑马真会驾驭马的人，他果然是从上面摔下来的，但他不甘心，他还是要做。所以给我们看见说，如果假一个人表现欲表演欲很强盛的话，那么就像什么，就像尼禄一样。那尼禄也是个诗人呢，他等到最后他要自杀以前，他就做了一首诗，那是很凄凉的一首诗。最后等到大家讨伐他的时候，就一个人跟着他走了，那个人就是那个美男子。所以当着美男子的面，他就走到了人生最后的一段路。那弟兄姊妹，这个的的确确是历史上的记载。所以当你看见尼禄的表现，我没有时间在这里描写他的故事，如果大家真的懂得那个尼禄的故事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不止奴役别人的人，被奴役的人是罪的奴役，现在你看得出来，奴役别人的人也是罪的。尼禄身不由己，他落到一种情形，良心责备他，良心不是没有感觉，结果你看见为着叫良心没有声音，他做了许多不应该做的事，他做了许多不是人做的事，他做的事就像野兽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将来的敌基督要出现的时候，你看见就是这样的世界，上梁不正下梁歪。我们要问说，只有尼禄做这些羞耻的事，是的，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因为在罗马的世界，在希腊的世界，这是平常的事。不要告诉我这是罪，因为在希腊罗马的字典里面，这些都不是罪。但是感谢主，加勒底人自高自大，信不正直，为义人你一信神。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的的确确在罗马那个世界里，居然有灯照样黑暗的世界，这个灯太亮，他们说要把这灯熄掉，我们宁可在黑暗里，他们愿意继续那个世界。但是感谢主，经过了十次的大逼迫，他们再做一次统计，在罗马公民里面每两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基督徒。 罗马帝国征服了世界，福音征服了罗马帝国。弟兄姊妹，虽然是十次的逼迫，虽然寻到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迟早有一天看见要结出果子来。所以请大家记得，因着这些寻道人的血，所以就成，所以慢慢地看见福音就征服了这个世界。所以慢慢地就看见说，到时候基督徒的信仰，圣经的价值就变成了普世的价值。圣经价值本来不是罗马世界的价值，本来不是希腊世界的价值，但什么时候是大家公认的，这个是圣经的价值，是应该是我们的价值。所以请记得，许多时候我们认为理所当然，我们觉得这样是对，那样是对，因为不要忘记，这个世界是承认福音价值的世界。原因在哪里？因为寻道者他们用血真的为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要以恶善胜过恶，让他坐在宝座上，让他挥舞他的剑，让他把这些基督徒当作坏人，除掉他们。只有主知道他们是一人一心的事。所以感谢主，这就是教会的见证。所以等到美国他们移民到美国去的时候，他们当然在那个大的环境，他们觉得这是应该的，是理所当然。但是不要忘记，福音的世界乃是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乃有一个许多爱主的弟兄，他们用他们的血来做见证，他们用血来做见证，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我们的义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我想再清楚不过了，这就是罗马 3.0。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